Town's case.第三章，大概开始第三章。从六节读到了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圣徒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讲到，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指着他地位说的。那么就是经历来说呢，是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成为他的经历，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成为他。还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再读一下，那就是这一章末了最后一句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说过，如果我们读旧约，有许多的图画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言。那么真理那个字在哪里？在心里。所以我们已经把那个真理先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为本的人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继续来看创世纪，因为我们说过创世纪的乃是全本圣经的序。那么我们大概今天下午已经有概念，就是创世纪大概是分两大部分，第一章到十一章是一大部分，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第二大部分，可以说是两个大的部分。那么第一大部分就给我们看到神怎样创造人，所以第一章是创世宇宙的来源，第二章的尽头就对着人，给我们看到人类的来源。然后第三章很不幸的，我们看到人堕落。那么人不止堕落，人是从第三章开始堕落，然后如果你再读的话，那么实在说来那是人，就是人类悲剧，你能看得出来它的发展才是三部曲。先是第三章是堕落到罪里，第十六章结果呢堕落到肉体里，到了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看到堕落到世界里，而世界呢乃是七十个国家所代表，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也是在地上，他不把国王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他有的时候也打发七十个门徒。他打发七十个人的那个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往一般的人中，尤其是在约旦河外，约旦河外就是以加坡利所在的，以加坡利戴克是市，坡利是城，所以在约旦河外大概有十座城，那座城是外邦的城，那座十座城是罗马和希腊的城。那么那一带大概都是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耶稣到的加利利海的东岸，结果你看这个西岸多半是以色列住的，东岸你看就有外邦人，很知道的这个唐国人一样住，所以你就可以晓得，那么这个在东岸，特别到底下坡里甚至于约旦河，那么叫约旦河外，那么主要是最后半年，他是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做他的工作中心，然后等到他打发的时候是七十个，在加利利他待了一年半年，那么他是以加百农作中心，那么打发十二个门徒，特别是到了以色列迷失一样那里去，因为我们在旧约。这里是十二个支派，所以把12个支出去。那么那个是对着以色列的迷失的对象，以色列的迷失。但是到了主耶稣最后半年，他的工作的中心就从加百农就移到 约旦河外的波塔，约旦河外的波塔尼大概是今天叙利亚的南部，那么大概就是你记不记得以利亚的时候，神把它藏在一个地方，然后天天用乌鸦来喂养它。那么那个所谓基利西那个附近，就是耶稣那个时候约旦河外的波塔。那么就是特别是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以我们早期所想的，我们以为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好像就是在约旦河附近，其实不是，大概有四天的路程。所以这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主耶稣呢，他在他这个在那个时候他大发了其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主要的对象是全世界。所以大家如果读圣经里面记得，主耶稣是五个比利亚的一种五千人吃饱，那是在西岸，然后又有一次四千人，那是在东南，在比加霍的那一带。所以主不光是为着以色列全家在旷野摆设宴席，也为着这个宴席也是为着外邦人。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到世界在圣经里面世界怎么开始的，那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那如果你知道最后这个世界发展成一个集体性的背叛，他们结果是用巴别塔来代表那个背叛的行为，反背圣的行为。所以最早最早 anti god 就最早最早抵挡神的，那么带头的是谁呢？就是犹太。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到启示录讲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看你起头跟后最后有对称的事情，创世纪跟启示录毫无疑问是有一个对称的事情。所以大概我们如果把创世纪看过，那么前面十章的前面十一章的十一段，最后呢人类就堕落到世界，可以说这个苹果现在是完头，好像是无可救药。那么从十二章开始，我看见神就在这里呼召亚伯拉罕。为什么他呼召亚伯拉罕要来预备救恩？因为为了要预备救恩，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女人的后裔就要降生，人类的救主就会来到这个地上。那么一直等到那个时候救恩才完成。但是从十二章开始，我们知道说神已经预备这个救恩。那么神先是呼召一个人，然后呢从这个人就产生一个家，就是犹大，就是雅各的家，然后从这个家呢就产生一个国。那么从这个国，我们知道神就用以色列，就是拣选以色列，第一把他的话圣言赐给他们，就将归入他儿子所建立，第二借着以色列保守一个单纯的，因为他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最后主耶稣基督要降生来做。等到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知道有救恩。所以从亚伯拉罕的领悟上是个非常重要的领悟。亚伯拉罕还从十二章开始呢，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我当然大家也想得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世界已经在变成拜偶像的时代。那么亚伯拉罕呢，就在加勒底的乌尔。他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我读完第二次波斯湾战争，我想这是虽然战争的代价是惨痛的，但是也是这个机会。如果大家看电视的话，那么我很自然的对伊拉克做了一番的认识，伊拉克的地理清楚。那么加勒底的乌尔呢，大概是靠近这个波斯湾那一带。离开旧约的，离开伊甸园的旧址不应该是很远。那么大家还记得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们就把海山就把很多的这些重要的武器就放在加勒底湾，他知道是没人炸，不会炸这些武器，所以他事实上是在亚伯拉罕的保护伞之下，所以第一次有很多的武器得以保存，和他的武器保存十分的关系。那么加勒底乌尔，我们根据考古学，我们要知道，他这儿呢就离不远近。我们最早的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前一个世纪以前，那么根据考古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文明的古国，还有呢埃及也是文明的古国，那么有几个很重大的文明的古国历史很悠久。但是后来呢，就是上一个世纪慢慢从中东出土的，我们才发现说世上巴比伦的文化是更早的，那事实那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然后呢就里面就出土有些东西完全叫人惊，完完全全完完全全叫人惊讶，就是有一个文明是曾经辉煌过，但是完全埋在地下，是考古学把它发掘了以后，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英国到大不列颠博物馆，那么在那个在大不列颠博物馆，你就能就发现在巴比伦那一带当时的文化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就在伊拉克那一带，就是实在说了，伊拉克这个南边就是巴比伦，北边就是圣殿的亚述。所以你如果读圣经历史的话，旧约历史这个南边，这个伊拉克，就今天的伊拉克的版图实际上是包括了巴比伦最早期的巴比伦帝国发源的地方，但是后来巴比伦发展以后那是很大的。那么还有的就是亚述，圣经给我们看这个，所以后面是向南边是巴比伦，北边是亚述。那么这个，但是呢，我们晓得，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全地都拜偶像，很清楚，尤其是巴比伦。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巴加勒这个乌尔的应该是就做。它的情形如果和今天来比较的话，那个城呢应该是相当于今天的纽约或者是伦敦或者是巴黎，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座城。那么尤其他们发现这个亚伯拉罕那座的数学是很高的数学。那么大家也晓得今天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开始，我们今天有一个钟头有60分钟，但是我60秒从哪里来的？是巴比伦告诉我。那么因为那个时候的天文学是在祭司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星象学也是这么来的，包括今天中国的易经等等都是从巴比伦学。那么原因就是他们既然是拜偶像，所以呢他们自然的就把真正的科学天文学和他们偶像的哲学糅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星象学的来源。但是不要忘记，研究天文学你一定要读巴比伦的历史，因为巴比伦的的确在这方面给人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可以想象到，我们常常观念以为什么呢？以为是加勒这个乌尔到迦南去，好像什么呢？好像呢？好像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一个人呢，从台湾很边僻、很偏远的地方到了台北去。其实呢，刚好相反。亚伯拉罕，你知道，乃是从像台北这样的地方出发，到宝岛最偏远的地方去。所以，若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遇见神，亚伯拉罕根本办不到。我们可以想得到，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他是在偶像的堆里面长大。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根据遗传，亚伯拉罕的他的父亲就是制造偶像。那么根据约书亚也很明显，在大河那边是拜偶像，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亚伯拉罕是在偶像的群中长大。那根据考古学，大概有2000种的偶像。我们说2000尊的偶像，那么偶像多的这个地步，你需要用今天电脑去把它分类，2000种不是没问题，有2000种，所以到了巴比伦可以说是偶像的天堂。以色列后来暗中兴变，他们拜了偶像，结果是神就任凭他们拢到巴比伦去，神有一个办法抑制他们，你们不是暗中拜偶像吗？现在你到了一个地方，到处都是偶像，躺着是偶像， 站着也是偶像，到处是偶像，结果你看见偶像就是土。所以最后等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拜偶像的病已经治好了，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读先知书的话，那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病几乎是绝症，没有医药可以治。但是人最后来了一副猛药，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那一天到晚都是。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的世界根本是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很清楚，在人类真的堕落到这种情形，但是在这么多人里面，根据新约，根据使徒行传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大家如果在偶像世界里面有经历的话，我们不要以为偶像世界会能给人一些安慰，偶像世界某一种程度来说能够给人相当的安慰，这就是偶像吸引力，因为人没有安全感。你看谁人什么时候开始算命？40岁以后。那么40呢，可以说是一生最近，那很多那我们做革命的都是40岁，因为这个概念冒险，他觉得我如果不能流芳百世，我要隐求万年，所以不管怎么都是有名的。所以呢，你看人就开始铤而走险。那么同时呢，人对自己没有把握，人不知道这条路还能走多远，所以就开始算命。那么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我们这些贪生怕死的人，结果你就陷到一种陷阱。那么这个陷阱，好了，你去算命，算命的嘛，他说你大概不会过42岁，那么怎么办呢？你需要改命。那么你的命怎么改呢？你要么就是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最后的结果是偶像的崇拜，这是毫无疑问。你不管你多有学问，不管你多的，你拿了多少个博士，你看人逃不过，所以证明偶像给人相当程度的安慰，你不能说给人相当程度的安抚，也给人相当程度的安慰。所以证明说，当一个人在偶像堆里面的时候，他也能够找到一些的安慰。我们相信摩西宝贝亚伯拉罕就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亚伯拉罕在黑暗里面什么都没有光的时候，结果有个错觉，他发现手里那些偶像就像蜡烛光一样，到底在黑暗的角落里面给他一点的光明。这是他们有的救济，这是当他在这正当时，当他在家里的屋里上，但就在那个时候的生命中，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请我们记得，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个荣耀上面好像是黑暗的荣耀。当你拿着一个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的时候，你第一次才为黑暗找到定义。你从来不知道怎么解释什么叫黑暗，但是不需要辩论。不错，偶像给你一定程度的安慰，给你一定程度的亮光，你拿着你觉得有无比的欣喜，但是等到你把它放在太阳的光底下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什么叫。所以在这个光照的底下，你看见他周围的一切，本来一切都是可以留恋的。现在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到了一定的年龄，实在说来他已经过了千亿的年。人如果要搬家的话，50岁以前搬家，很少人50岁以后再重新起步。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因为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呢，因着那个心，神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愿意让神的呼召是你离开，但你等着他回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如果讲到亚伯拉罕蒙恩得救的故事，就是荣耀的神怎样向他显现，然后呢，他愿意把迦南的女儿留在后面。 不要忘记，不是偶像不可爱，那是荣耀的神比这些更重要。不是世界不可爱，不是巴比伦不可爱，巴比伦的力量永远吸引我们，但是能叫我们把世界丢在背后，能够跨越过约法拉底河，来到了约法拉底这边，请我们记得，这个乃是亚伯拉罕的护照，而亚伯拉罕的护照乃是属天的护照。在这边，虽然被你看见当偶像充满大地，当咒诅充满大地的时候，现在有一个人越过了河，来到了河的这边，他们最后到了迦南，所以迦南就变成了人间的天堂。所以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他不光凭着信心出发，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亚伯拉罕有四样，一生有四样的经历，是因着信，第一是因着信出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就是你只知道起点，你不知道终点。因着这个缘故，信心的生活乃是依靠的生活，因为你看不远，所以你每一步都要接受他。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他每一步都依靠神，然后一步一步的，最后才到了迦南。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这样开始。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要和亚伯拉罕一样。那么亚伯拉罕怎么得福呢？就是创世纪从十二章开始的故事。亚伯拉罕然后怎么得福的？那我们也怎么得福？他的经历呢，也自然变成了我们的经历。所以亚伯拉罕出家了一个孤儿。简单的来说，就像我们就是很明显形成出来，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离开家了一个孤儿，我们怎样变成真的希伯来人，真的越过了。跨过了巴比，跨过了约法拉底，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巴比远远的住在背后，我们是到了河这一边的人，所以等到跨过约法拉底，最后到哪里？就到了迦南。那么迦南地是什么？是应许之地。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活，因信怎样过生活，因信他出去。然后因信在应许之地做客，然后因信生以撒，因信献以撒，这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一生四件信心的大事。那么亚伯拉罕就因为这个缘故，得福，是不是？那么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也是这样的，与他一同得福。所以在怎么得福呢？四件事。我们也是因信出去，所以我们当初蒙了得救的就是因信出去。我们只知道说我们离开了，我们只知道把世界丢在背后。我们大家都叫受尽，受尽什么？受尽就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聚会啊，请朋友来，然后这个受尽聚会那个上面有四个大字“与世长辞”，因为我们现在是真的来到了，真的来，因为这个。浸受浸的水是很浓，所以呢，你看见从此以后埃及丢在背后，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巴比伦丢在背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走在属天的道路上。所以从十二章开始，一念从历史的角度，你看神借着亚伯拉罕得了一个人，然后呢就得了一个家，然后得了一个民族。然后神怎样借着这个民族把话给他们，然后借着这个民族能够保持这个民族的单纯，最后主耶稣能够降生在后面，所以终于把与人的后裔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毫无问题，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亚伯拉罕的贡献。那么这就可以是整个旧约的开始，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世界不是完全黑暗，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根本伸手不见五指，所以才有许多人用偶像来安慰他。但是自从他看见了荣耀的神，那么现在神开始预备救恩， 亚伯拉罕能顺服，因为他的顺服我们有救。那么不光是亚伯拉罕，然后他不光他因着信，圣经告诉我们以撒因着信，然后不光也告诉我们雅各因着信，也告诉我们约瑟因着信。所以如果你从第二章开始，一面你看见圣灵借着亚伯拉罕预备救恩，现在你看你慢慢看见救，他慢慢看见世界救赎的曙光。哎，同时圣灵也告诉我们说，一旦我们得到救恩，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得到救恩是2000年前的事，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也是好几千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写到十二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整个救赎的曙光从亚伯拉罕开始，现在先慢慢开始亮了，然后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这段历史里面有以色列历史，有巴比伦的故事，有波斯的故事，种种种种，你看见神在各方面预备好了，然后就是耶稣的降生在伯利恒，这是整个的旧约。毫无疑问的，从十二章你看见一个大的转弯，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你看见人堕落的光景，这个黑暗的情形。但是从十二章开始，荣耀的神先得了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整个救恩的信心的历史里面，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人，毫无问题的。神做了一个空前的工作。你想想看，一个完完全全在偶像的世界里面讲，他的观念里面根本是多神的观念，怎么可能有一神的观念？想想看，你想想看，如果不是荣耀神的想显现，今天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今知识累积出来的。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怎么可能宇宙中就有一个神？不可能。这个好像这个有神这个观念根本消失了，现在到处都是偶像。那么尤其呢，为什么有那么多偶像？因为人没有把握，所以什么神我都不拜，什么神都不得罪，我就都不得罪平安。所以这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偶像。但是想想看，如果不是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就是那个人类没有曙光，就是那一次。现在我们知道说，曙光慢慢开始了。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一面是咒诅遍地，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旧约的曙光慢慢的开始，越照越明，一直到这个。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那么很清楚，这一段就是可以说创世纪是一个序，从这里开始的，那么就开始了。神怎样为我们预备救恩，那么这个是很清楚。但是同时，虽然这个救恩要好几千年以后，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就像马太福音一样，一直生，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你看，经过了多少代？经过了42代。那么最后呢？你看见终于怎么样？经过42代以后，主耶稣再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现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面是预备救恩，另一面你看圣灵就把一幅图画给我们。这幅图画是什么呢？这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蒙恩得救了，将来我们真的以信为本，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以后，那么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我们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就把救恩的喜乐，就把救恩的荣耀用图画，在还没有救恩还没有完成以前，你看见从12章就开始已经为我们展现出来，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圣，就是救恩到底是怎么进行。所以亚伯拉罕怎么离开迦勒底尔，事实上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那么得救以后，这条路怎么走？信心的路到底是怎么走？所以有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呢有以撒的故事，然后呢有雅各的故事，然后呢有约瑟的故事。大家不要忘记，从12章到50章是个很长很长的篇幅。那为什么圣灵不厌其详地把这个故事描写得那么清楚呢？因为事实上这是四幅很美丽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虽然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当圣灵启示12章的时候，当神呼召亚伯拉罕为，现在你看见神要开始预备救恩了，那就要经过很漫长的时间。 虽然经过漫长的时间以后，救恩才来到，主耶稣才来到，但是现在呢，还没有来到以前，在旧约圣灵已经把内部图画。我们如果这些以信为本，我们既然做了亚伯拉罕，如果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既然属乎基督的话，根据加拉太书，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换句话说，现在很清楚，你看看以色列人怎样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们也是。所以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我们也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经过的，我们也经过。所以现在你在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和以色列人的故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只是旧约的历史，不会。不错，是旧约的历史，是以色列的故事，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而且亚伯拉罕代表旧约的圣徒，雅各也是，这个也是，他们的信和我们的信不同，他们的信是向前看，我们的信是回头看，所以十字架乃是宇宙的灵点，在十字架以前的人，旧约，他们是旧约的圣徒，他们怎么相信的？他们是向前看，结果他们相信。所以圣经说，保于这个亚伯拉罕，他住在帐篷，他去仰望一个有根基的城，他远远望见就欢喜如今，所以是往前看。那我们这些人看十字架的时候是回头看，虽然是在2000年前，但是我们相信接受基督之后，所以我们就相信呢，这是经教会。但是新旧约的圣徒呢，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怎么信的是怎么信的。可是更重要的一点，不光是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怎样在天国里面与大家一同作息，那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更重要的一点，从现在开始，不光是展开了救恩预备的历史，同时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你看圣灵有很大的篇幅让我们看到，来解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走信心的道路，我们怎么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很稀奇，亚伯拉罕怎样的得福？因为神说论福，我要自保。那今天我们同样的蒙这个福气，我们已经说过了，亚伯拉罕的约很像旧新，所带的是内部图画，那是给我们看的新约。所以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律法还没有开始，不要忘记，在这里和律法没有关系，一切都是恩典。然后你看到神怎样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这段故事，那么很明显的点点滴滴就把我们怎样的离开家的灵魂，然后呢，我们怎样来到迦南。那么迦南这块地对我们是陌生的，世界怎么过生活我不知道，许多人在世界里面都知道待了多久然后得救，所以世界这一套他很熟的，他知道怎么过日子。今天亚伯拉罕在加利乌尔，他有地缘，他知道如果生病要找谁，但是现在他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根本人生地熟的地方，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在迦南地过生活？凭着他自己，他知道怎么在加利乌尔生存，但是今天要在迦南过日子，你看见一切全部都是新，对他来讲是完完全全是新。所以这里面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不止如此，以撒也是这样，不止如此，雅各也这样，不止如此，以色列也这样。所以呢，大家如果从12章开始，你不要以为为什么圣灵花那么长的篇幅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列祖时代，所以亚伯拉罕是列祖，看见吗？这个说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还没有产生以色列国。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属于列祖，然后呢雅各也是这样，那么表面上不错，神怎么样兴起列祖来为我们预备救恩，但是同时我们晓得说这个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时候内部图画就显出来，这个预表特别是讲到我们怎样与亚伯拉罕，那么然后接下去的呢，你如果根据希伯来说，不光是亚伯拉罕一个信，还有呢撒也一个信，雅各还有一个信。所以你读完创世纪，你会发现12章到50章，那是给我们一些图画，就是亚伯拉罕蒙恩的，亚伯拉罕离开加利利乌尔以后，那么他怎么得福，他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创世纪 后面这几章你来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又是很长的时间，我们怎么样能够试着去把这一段把它稍微的提纲挈领的把它明白。那么所以现在你读圣经就要找到它的事实。你如果读亚伯拉罕一生，你读雅各一世、亚巴、以撒、雅各还有约瑟，那么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你发现亚伯拉罕一生呢，读了四座的坛；以撒的一生呢，挖了四口的井；雅各的一生呢，立了四根的柱子；然后呢，约瑟的一生呢，有四处的帽，都是四。你去读，很清楚的。那么你不要指望我一点一点的指给大家，如果这样指给大家，那就变成等于看这个事有这个事。我还是抛砖引玉，还是给大家指明一条路。你如果回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非常非常丰富的，就是光是亚伯塔那个四座祭坛，每一座祭坛我们都可以讲一篇道，那都是告诉我们亚伯塔怎样的得福。所以这里一共是，你看一共16点，因为每一个学堂都有4点。但是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那么这个四组的祭坛就表示了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是祭坛就特别贵。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以撒的特点是祭司的特点，那么雅各的特点是柱子的特点，然后约瑟的特点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如果回到新约，那么到底祭坛代表什么？毫无疑问，祭坛是代表奉献。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忘记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赎罪祭，所以那个时候献上的祭是燔祭。圣经里面的燔祭特别提出我们奉献。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超级的记录，一开始就是燔祭，因为燔祭可以说是根基。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平安祭等等等等，没有错。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这些工作以前，他有基本的祭，那个祭是向着什么的？凡祭是他把他自己完全献上的祭。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奉献的话，他就不可能完，就不可能为我们赎罪。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那个是基本。所以让我们记住，圣经里面的燔祭是整头牛或者整头羊或者整个斑鸠献上。你有力量有能力整头牛，你没有力量最少整头的斑鸠，但是神绝对不接受一半。换句话说，所有的奉献都是完全的奉献，这是个基本的条件，基本的原则。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哦，亚伯拉罕一进到了世界，那么现在圣灵就启示了，现在神就向他显现，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他现在明白过来，那这块地就是应许，现在他才明白过来。但是不要忘记，当神告诉他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希望说神说这个话不要大声地说，因为不能让迦南人听见，你明白？迦南人如果听见的话，那等于亚伯拉罕是来抢他们的地，是不是？今天中东很多的问题都这样发生的，还这样发生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块地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陌生的，这块地对他来讲是危险。但是谁说要把这块地赐给他？那么你怎么办？在这个时候，神明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第一座祭坛。许多时候，当你到了陌生的环境，你为什么不害怕？你多少有几分的恐惧？我们怎么知道？你晓得这个，我有一个大儿子，他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呢，他小的时候吃指头，不过他吃指头不是吃一个指头，他吃四个指头，所以他每次咬四个指头的，你就知道说他没有安全感。但是他一放给我，他就会很知道。我的女儿呢，她晚上呢会半夜会哭起来，但是她一哭呢，她就东找西找。你只要给他找到一块尿布，他睡。所以他只要抓着尿布，他就可以睡着。为什么？这就可以告诉我们，他没有安全感。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亚伯拉罕离开 加勒利湖跟亚纳要往这个迦南前进的时候，他已经75岁。那么神明明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那但是呢，你看亚伯兰奉献是不错，亚伯兰顺服是不错，但是呢，他就像我们一样，你看，所以亚伯兰，所以你看见了这个很有意思，亚伯兰顺服只顺服一半。谁说你要离开本地，他是离开的，他离开父家，他把父亲带上，他没有办法，所以他一直到了哈兰以后，等他父亲过去了，然后他再往前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障碍在什么。那么还有一点呢，神说离开本族，他把罗德带上。那么你能想象到吗？一个75岁，他现在还要走这条不知道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条路怎么样。所以虽然是信心的道，但是多少没有安全感。所以怎么办呢？把罗德带上。你万一中风的时候，罗德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不在亚伯拉罕不在眼前，这条路他从来没有走过，这个生活他从来不会。所以你可以想象的，亚伯拉罕一到亚伯拉罕，你只要把亚伯拉罕只要把这个罗德带走，事实上他带了一块尿布。所以后来谁要他一定要怎样，一定要离开罗德，谁？